朋友们好，弟兄姊妹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微讲座。我们这一次的微讲座是来看在圣经里面的考古。今天我们配搭的是胡弟兄和我，我是徐弟兄。胡弟兄好。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本次的讲座。
圣经是一部极其古老的书，被称为书中之书。它里面除了一些教训、预言，它另外也记载了许多的历史，特别是旧约里面记载的历史，距今最短的也都2500年以上。那么在旧约时候，那些人物、地名，还有城市，还有事件，那么在今天看，有些都成为传说。那么呢，近些年一些基督徒、一些考古学家都在这方面挖掘，发现相当多的。过去的一些相关的历史遗迹都被发掘出来，也能发现过去的一些圣经记载的事件都是真实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些方面来看一看，来确认这个圣经的真实性。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分从一些那个几方面一些考古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从圣经记载的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话题来探讨在这方面的考古。我们先来讲一讲，就是在旧约的历史里面记载了许多的城市，那么在这些城市现在有相当多的都已经看不见了，至多的也都是遗迹。现今的城市已经不是当时的城市，都是重建的。那么那些古城市的历史，古城市的建设，那么在考古学上是的这些年是不是有一些发现呢？我们请胡弟兄讲一讲。
的确，这个考古学家们呢，他们根据旧约圣经的资料挖掘出好几座古代的城市，发现了过去被人视为根本不存在的一些民族。那例如这个旧约列王记上9:15记载了三座城市就一座是米吉多，还有一座呢是夏所，还有一座是基色。那这三个城市呢，都是由所罗门王建造的。那在1960年，著名的以色列学者这个名字叫做耶丁，他在发掘米吉多城之后呢，还在继续发掘这个夏所城时他突然有了一个灵感。什么灵感呢？他在想这个米吉多城这个城门每边都有三间房子，那么夏所城门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他突然当时就有这么一个灵感，于是呢，他就这个将米吉多城门的图形在发掘工地上就画上这个临时的记号，然后呢，就通知工人就在这个挪开这个瓦砾碎片的时候，按照这个记号来挖掘。完工的时候，工人们就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这个耶丁看着他。就好像他是这个魔术师或者是占卜师一样，他似乎就预先已经知道了这个夏所城门的结构因为发掘的结果就是与他按照这个米吉多城复制的这个草图是完全是一样的。那这个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这个夏所城与米吉多城他们是同一个人所建造的就是所罗门王所建造的。
这些历史城市的发掘不仅呢能看见当时那个城市的规模，有时候也能在里面发现一些当时的文化。在旧约里面有一些历史，就是今天人读起来有的时候相当迷惑。例如在约书亚记里面记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在那地呢就消灭了当地的很多的土著，许多的城市被毁掉。有些人就说神不是爱的神吗？为什么就不善待当地的这些个原居民呢？那么如果我们回头看创世纪，那么神曾经向亚伯拉罕应许了，就整个迦南地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一直是客居的，他作为客旅，他并没有得着那块地。神当时的理由是说，那个迦南人的恶贯还没有满盈。所以直到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那时候神才把这个美地就许给了以色列人，也就除掉了当时的迦南人。那么 这中间相隔大概有400年的时间。那么这400年的时间呢，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说法，就是确实迦南人的恶贯满盈了，就是做了很多很邪恶的事情。那么关于这方面，就是考古学上有没有发现呢？胡弟兄，请你说一说。
就从1929年呢、到1937年，在叙利亚海旁的这个叫是 Ras Shamra，出土了一大批的这个泥板这个泥板呢，我们称作叫乌加利泥板。那这些泥板就是公元前1500年到1400年迦南人的一些宗教的文献。那在这些出土的泥板里面就是你可以知道了解迦南当时宗教的黑暗败坏和邪恶，可以说有史以来人类很少有像迦南宗教那样惊人的充满了暴力还有呢充满情欲。那对邪恶的迦南人神其实是给予他宽容给他机会宽容，等待他们悔改。那但是呢，他们却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这个邪恶甚至正是像圣经所说的是毫无悔改的心，是恶贯满盈非被这个彻底解除不可了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从这个考古学来看发现来看，那后面这个的的确确也是印证了当时迦南人真实这样的一种的光景。所以安琪恶行和这个淫念也就是说，如果以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他们不与这些迦南人征战，不去这个就是说打这个迦南人的话，那么迦南人他们自己造了他们这样的恶行造了他们这样的败坏他们自己也会灭亡的。
照圣经的记载和刚才胡弟兄提到的这些考古发现，是神容忍了这些迦南人呢，又在迦南地上，他们又住了400年，直到他们恶贯满盈。但是在创世纪里面，另外有记载了2座城，他们的亚伯拉罕的时代就被神毁灭了，因为他们当时的罪恶极大。那么这2座城呢，一个是索多玛，一个是俄摩拉。这个索多玛城呢，是一个同性恋城，这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尤其在今天这个同性恋泛滥的地方，的社会，我们在提这件事，其实也是蛮重要。那么关于这个索多玛，当时那些历史，就在考古学上是不是有一些个挖掘方面的证实？胡弟兄，你看一看，讲一讲。
我们都知道这个当时这个就是罗德他住在索多玛索多玛那神要毁灭索多玛，因为索多玛是一个非常堕这个罪恶的城市，特别是这个同性恋。那但是呢，神也眷顾眷恋这个罗德，就派了天使两位天使去拯救罗德。那么在两位天使在罗德的家里面要。带他们走的时候呢，罗德他们在房子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索多玛人他们就围攻了围攻这个罗德的这个住宅然后呢，那罗德呢就从外面他就把门关了，把门关了之后呢，但是很有意思这个里面的人呢却能够把门打开，把罗德救进去。那这个门的构造这种门的构造很特别，可以说。我们很难这个想象在那个时候这个门的构造到底是怎么样子的那现在呢已经是被考古学家所证实了美国的这个考古旅行队在巴基斯坦叫基列西府的地方就发现了这个一所庭院里面的那个一切的枢纽这个就是跟圣经所记载那个门是完全是一样的。那个它的设计它的这个年代就是正好是符合这个亚伯拉罕与罗德时代的那个年份那个建筑，所以这是已经被考古学家所证实的。那么这个门户记忆呢，在列王时代以后呢就被失传了， 后来是后人都是用改用围墙来保护住宅，大概是这样。
谢谢胡弟兄，他刚才讲到当时的就4000年前的那一些那个就是门的技术，到了2500多年前它就失传了。这也就讲了一件事，人类上的一些技术，一些人类的文明究竟是进化了呢，还是退化了？普遍的现在认为是人类的进化了。但是呢，我们从圣经上看人类的光景，实际上人类是越来越败坏。那么在关于这方面，这个考古学上是怎么样的看法？我们请胡弟兄在这方面探讨一下。
现在的埃及的各地哈，发现了许多这个千年以前的一些的古墓啊、古尸哈，也包括一些木乃伊。那这些古尸呢，就是没有烂呀，这个就是面目没有怎么腐烂啊。那这个解剖结果呢，就是发现他们的那个体格的形式啊、构造啊，与现在的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不过呢，他们的骸骨呢，倒是反而比今天的人呢更加的魁梧啊，更加的高大。那么，从考古学家他们从这个古碑啊、骨刻的文字上，就知道啊，上古人民啊，其实啊，比我们现在的人啊，可以说是更聪明，少忧少虑啊，也很少生病啊，寿命呢更长。所以啊，他们的文化可以说可以做现代人的借鉴。那今天我们说人类进步，实际上啊，人类进步可以说只是限于物质的方面而已啊，只是人类本身呢，可以说并不是进步了。实际上，人类本身这个人类身体的，比如说我们人类这个身体的本身啊，这个人类这个自己的本身呢，实际上严格来讲，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说的叫进步了。甚至是有退化的表现。那现在，我们再来看有两个例子，就是两个在巴比伦的有两个城市，一个呢叫做克西，还有一个是叫做尼泊尔。在这两座古城呢，就是现在考古学家他们在挖掘的过程当中发现呢，这个古城有很多层，那越下挖啊，这个越下挖下越下面的层呢？它就是越古老啊，我们都知道啊。那这个如果人类是进化的话，那么按道理来说，越上层的古城，它的社会文明啊，它社会生活应该是更加文明啊，应该是更加的更加的这个，就是技术啊，应该是更加的完善。但是呢，发掘的结果啊，却是不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完全是相反的。越下层的这个城邑呢，美术工艺啊，反而是更加精美啊。然后呢，在考古学家也在乌尔啊，就是加勒底的乌尔啊，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啊，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哈。那在乌尔这个古城呢，也找到一层呢纯净的泥土啊，厚度大概是8尺啊，在这个下面呢，就发现一座古城啊，这古城名字叫做苏美利亚啊，苏美利亚古城。那这个古城是挪亚洪水时代啊被水淹没的啊，在这个遗址上显示啊。当时人类文化其实是十分的发达，因此啊，我们可见呢，人类本身哈，就人类本身来说，其实啊，并不是进化，反而呢，因为啊，罪恶日重啊，这个罪恶加重深重啊，以致啊，退化了。
现在我们就看一看，再看一看，圣经记载的一个更古老的一些历史。那最古老的历史当然是神造了亚当和夏娃，而且第一个人类的故事就是夏娃被蛇诱惑，以至于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这就导致了至今人类还在这个咒诅之下。那么关于夏娃和蛇，关于他们的说法都是。很多都被当成童话，甚至呢，就是，甚至用来那个教导小孩子，很少有人，就是特别是非基督徒，把它当着一个真的历史事实。关于这个发掘，那么就相当于困难了，因为距今已经有6000年的历史。那么这方面发掘的究竟有没有呢？我们还是请胡定说一说。
的确，这是太悠久的事情了哈，这个在考古学上是相当有难度的。但是呢， 也是很奇妙啊，这是在近来啊发现啊一块啊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刻像啊，那这个刻像呢，就推算是5000年前的一个遗物，大概也就是在摩西啊写，就是说是远远啊早于啊摩西写圣经之前，那这个刻像呢刻了什么呢？刻了有一棵树啊，然后右边呢这个树旁边右边呢有一个男人啊，有一个男人。左边呢有一个女人啊，这个手啊摘取这个树上的果子。那这个女人旁边呢有一条蛇啊，直立的站着的，好像是在啊与这个女人啊低低的细语啊。那画中啊有这个人类最初使用的这个文字啊，就说明人类啊堕落历史，证实啊的确是有这个蛇引诱夏娃啊这样的故事哈。然后呢？因为蛇引诱夏娃，然后导致了全人类堕落。那在1932年，这个著名的这个叫斯比西博士啊，他在尼尼微城这个附近哈，大概是距离啊是12英里处啊，发现了另一块的石刻啊。那这个石刻呢，这被证明大概是在主前啊，或者说就是公元前3500年前。也就是说，现在等于是距今，也就是5500年前以前的这个一个古物。那上面刻的是什么呢？刻的是夏娃手扶亚当的这个背，然后呢面容是忧愁的然后呢夏娃后面呢有一条蛇跟在后面。那这个石刻啊，现在是存在这个美国费城大学的博物馆内。
哦，谢谢胡弟兄，这个话题就非常有意思了。在主前3500年，那么距今就应该有5500年。按照人类的历史呢，那是亚当被造后大概500年前后，那时候亚当应该还都在世。所以人类在就是有这些时刻的发现，那么就是说当时这个是亚当就把他自己所遇见的事实，甚至是夏娃也有参与，就把他们的经历的这些事情。就是刻在，或者是他的儿女，他的孙辈，那这就是人类最早的一些个记载了。也许那个当时还没有文字，那个但是有语言，但是也有这些石刻，哦，这些这实在奇妙的事情，距今5500年前的事，都能今天发现，这也是神给我们今天人的特别的礼物。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就是在。夏娃在之后，那么人类历史上呢，其实是就是一次一次的堕落的历史。其中有一个特别大的堕落的历史，就是巴别塔，巴别塔的建造。因为巴别塔的建造呢，是人类集中起来想宣扬自己的名，彻底的背叛神。在圣经记载，就是导致神的咒诅。第一是神下来就变乱他的语言，第二呢，就使人就分散到世界各地。我们中国人独立的历史也是从那以后才有的。至于以前的一些传说，那应该都是甚至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就是发生在中东那一带。人类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就把这些个记忆就带回来。那么关于这个巴别那时候的情形，就是历史考古是有没有什么发现？因为那个巴别塔被当时认为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那么请胡弟兄讲一讲。
确实，这个巴别塔呢，在近年也被考古学家发现了。那原这个发现这个塔它是这个是四边正方形的是用四种颜色的这个砖瓦建造的。哪四种颜色呢？一种是红色，这个一种是黄色，还有一种是蓝色，还有一种是绿色是用这四种颜色砖瓦建造而成。那这个伟大的建筑它可以显示古人的文化的确是相当发达。在那个时候这个就是这么伟大的建筑，这么雄伟的建筑，那这也证明了《创世纪》它的记载是非常可靠的。那么近年来这个又有这个著名的博士叫做史密斯，他呢发现呢，就是在一些古书件上发现。写着呢，他说这个塔的建筑违反了神， 因此呢，神一夜一夜之间就将他们所建的塔所建的塔就打倒了，他们就分散在各处，言语呢也就不同了，就各异了。然后呢，他们所做的就被阻碍了，就被阻止了，那他们就大大的痛哭那这个就是。这个史密斯博士在这个古书鉴上所发现的这个文字的记载那这个呢，正是与创世纪远在3500年前的这个所记的是相符合的。
从胡定勇讲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夏娃她是我们人类的祖先，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那么讲到巴别塔，当时的人类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因为在那之后，中国人才开始向东迁。那么现在我们再提一提旧约里提到的一些所神呼召的选民，他们的历史在考古方面有没有一些证实？那最著名的当然就是亚伯拉罕，他就是在。就是在那个巴别的在那分散之后，在那不久被神呼召出来的一个人，他住在原住在乌尔，就是在现今的伊拉克，他被呼召，最终呢就带到了迦南美地，他一生的后半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那里。那关于亚伯拉罕呢，有比较有趣的历史，就是，在迦南美地那是发生过2次饥荒，第一次饥荒的时候，他就向南走。一直呢下到了埃及，但是第二次饥荒的时候很特别，就只圣经记载他只下到南地，下到基拉尔那里去，当时那个基拉尔王名字叫亚比米勒，那么是很多人就疑问说第二次为什么没有下到埃及呢？关于这个很奇特的故事，那么胡定勇讲一讲这个考古上有什么证实没有？
的确，这个是一个也是很有个有意思的故事这也是就是当时亚伯拉罕呢在那里还发生一件就是有趣的事情，因为亚伯拉罕他也是软弱软弱，然后就这个信心不够软弱，害怕这个亚比米勒王圣殿差点就把自己的妻子给出卖了那这个基拉尔城在。就是现在考古发现了这个证实，基拉尔城在当时那个时代的的确确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粮库供应周边很多城市粮食的需要所以这个呢已经是被考古学家所证实了，所以可见呢这个圣经的记载为什么亚伯拉罕这次他没有去埃及，却是下到这个基拉尔这个是完全也是符合在这个逻辑上也是符合的，因为那里有当时的粮库。
我们再来提一个上古的时候，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就是参孙。他是士师时代的一个以色列人，被神呼召为士师。圣经记载，他屡次就哑巴，耶和华的灵冲击他，他就变得力大无穷。他一直拿这个驴腮骨做兵器，他就是击败了、击杀了许多的非利士人。后来，他被他的妻子一个外邦人大力拉暗算，就剪去了他的头发，然后呢，他就失去了力量。但是呢，他在这个最后的时刻，神的灵又冲击他，他推倒了那个他的仇敌那个圣殿呢，就是3000人和他一同都死掉了。那圣经记载，他那时所杀的，甚至比他以前所杀的更多。这样一个人物，他所行的事，今天听起来这些，简直不可能的事。那关于参孙这个人物，他当时的，当时的一些事情，那么考古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证实的呢？
在考古上也有重大的发现也就是在腓力四各城这个有发现一些的这个考古的成这个一个一些遗物那证明了什么呢？证明当时这个腓力四人的这个房舍这个房屋他们都是用木柱来支撑的，那上面呢是铺的石板。它不是那个，这个不是这个瓦片它是石板代替这个瓦顶，然后呢，下面呢，这个支柱的下端也是立在这个石板的上面，所以一个勇士他是的确是可以这个这样的借着这个把这个房柱 推倒，啊，它就能够使整个房子倒塌，压倒啊这个走廊上啊所有的人呐、啊，那包括那些首领呐啊，杀死啊无数啊坐在这个平顶上的那些敌人，啊，所以啊这个是照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是完全啊这个可行的，完全可能的。那么后来这个皮翠先生他也在加萨啊发现了这个一件兵器。这个兵器呢是用这个驴腮骨做的啊，这个上面的这个牙齿啊磨的是非常的锋利啊，所以啊证明啊这个四世纪圣经啊四世纪这个15章啊它所记载的是完全是正确的。
刚才我们讲到了，圣经所记载的，古代的一些人事物方面的考古，这一再证实，圣经里面的记载是真实的。其实这个考古也一直没有停止，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我们也时间有限，关于这方面，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还继续跟大家就是来交流。谢谢朋友们，谢谢弟兄姊妹，本次讲座现在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祝与大家同在。